有格局的走，格局的走，有格局的够，聚集相同与不同的一群人，一群人。放眼更广阔的世界，欢迎来到格局够。大家好，欢迎来到格局够，我是格局长。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的是人生最大的风险投资是什么。其实这里边牵扯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另一个是最大的投资是什么。这个我们会在节目最后跟大家说一件有意思的事情。说人生的风险投资，无非是这样一个时代环境下，从风险投资的角度来讲，做一个不同视野的解读吧。特别是我们这样一个游戏模式难度级别比较高的国度，选择最大化的规避风险，最大化的获取收益，很多人在自己的人生当中，其实就是玩的风险投资，而不是普普通通的简简单单的投资。我们可以在我们这个国家的不同时代发现不同的人冒着巨高无比的风险，然后做着自己对自己人生的投资，实现了命运的转折。当然那些失败的案例肯定就不会被人们所熟知了，只有那些成功的案例才会后来被标榜出来，成为怎样怎样的传说。有人说人生最大的风险投资是考大学，有人说是买房，有人说是创业。考大学的自然说自己如何改变了命运，如果没有考上大学的话，他可能成就不了后来伟大的事业，或者后来成为怎样怎样的一个知名的领导人。而买房的人说自己从哪一年入手，当了多少年的房奴，如今终于变成怎样的一个地主阶级。而创业的人，成功的人自然有成功的成就，或者小有所成，而那些失败的人却也默默无闻。这一切的一切当中，其实都承担了巨大的风险。这个风险就是你成功了，可能收获是巨大的，但是如果失败了，你的失败也是巨大的。所以我们先来说风险。风险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或者是对于普通的大众来讲，是有恐惧或者害怕或者不愿意接受或者去面对的这样一件一个词吧。但是对于另一些人来讲风险可能意味着好的事情投资的回报或者是巨额的回报。就是有的人听见风险会害怕恐惧而躲开，有的人听到风险会直接去拥抱过去，奔跑过去，然后来享受风险所带来的刺激。当然这是一种很浅显的区分了，在实际的情况当中可能有着各种各样不同的情形比如说真的有喜欢风险的人，他会去讲究风险的可控性，对吧？不同的投资会有对不同风险的喜好其实也就是说你对这个风险的了解，你对这个风险的可控性就因为你熟悉这个领域或者这一个行业的风险，所以你觉得这个风险是在你的控制范围之内的，或者是在你的接受范围之内的。比如说某一项投资损失了多少钱，或者计划损失多少钱，这些损失都是在可控制可预料甚至是可参考的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的。而投资对于我们个人来讲，或者个人阶段的投资来讲其实无非是对于个人本身成长的投资。另一点更宽泛的来讲的话，就是对于个人周边财富的这种投资，无论是固定资产债券股票基金等等等等，就是个人财富相关的这种投资。 可能是一些不成熟的观点，比如说在某个特定的时间阶段可能风险的因素，你能承担更大的风险，可能就会获得更高的一些回报啊，比如说像改革开放的初期，一些所谓的企业家，只要你能够承担更大的风险，你能够接受更大的风险啊，或者认为这些风险在你可控的范围之内啊，那么只要你敢，对吧？在那个时代你就能获得一个超额的回报。但是同等的一个时间窗口过去之后，可能甚至同样的一批人，甚至就是他本人，再以这样的胆量来去创业也好，投资也罢，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因为这个时间窗口已经过了，处在于不同的历史时间，那么同样的投资并不一定能够获得成功啊，即便你也承担了相应的风险啊，或者说这个风险甚至比原来更大。其实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个人经验主义，有的时候个人经验是起作用的，但是当这个时代和格局形势发生变化的时候，个人经验不可能永远起作用。这或许就是物质循环优胜劣汰的意义吧。其实没有什么东西是真正永恒能够存在的。说到投资和风险的关系，曾经 BAT 的每一个创始人都在不同的时间做了不同的选择。每个人其实面对自己的人生阶段都有着不同程度的风险，有的高有的低。比如说Robin 当时其实的风险是最小的啊，他无论是否创建百度，他在美国留学也能找到一个相对不错的工作。而相对于 Jack Ma 来讲，他可能风险是最大的啊，因为他可能KFC 都没有被录取。而相对于 Pony 来讲，他是中规中矩的，在深圳这样一个不说人杰地灵吧，这样一个开放的城市他就是想搞通信电信包括最近的一次关于和朱小虎的争论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到 Pony 对于电信行业包括小灵通这样的词汇这样的熟悉程度。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或者忘了，原来的 QQ 叫网络寻呼机。当时创始人团队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够把这套寻呼系统卖出去，卖一个好的价格。而对于那个时候杭州的 Jack Ma 来讲，是不是能够去 KFC 找到这份工作，我觉得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面对的风险，他做的这个互联网行业，他对此几乎是一无所知，他既不是相关的专业人员，也不是学计算机出身，更不是懂技术的人。如果要创建后来他描述的这样一个互联网帝国的话，他面对的风险将是最大的。我们如今可以把整个互联网包括科技行业相关联的这一些创始人也好，或者已经成功的公司也罢，整体罗列出来的话，如果说是一个完全不懂这个行业的人来做，他成功的概率到底有多大，那么其实也就对应着他的风险对他来讲到底有多大。所以如果站在这种角度我们来面对马云今天的成功的话，我想很多人会有不同的想法。我们其实今天来说这个个人的阶段的投资，个人的风险与投资，其实无非是想表达的就是说，每个人每个具体的个人在他所处的历史阶段，时间机遇的窗口下，他能做的一些事情，而且他做的这些事情对他来讲到底承担了一些怎样的风险啊，这是我们想要表达的。也并不是说我们就是要评头论足这些已经是千亿级别市值的这样一些公司的大佬啊。就像有一个笑话，就是说所谓的时尚杂志，什么样是很好的时尚杂志，或者现在的时尚杂志都是在做什么呀？就是有一群这挣2K 的工资的人，然后再给挣20000工资的人讲，然后说你应该穿什么。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要去给大佬指点江山，给 BET 指点江山，而是我们 返回到自己个人的人生来讲的话，我们会做出怎样的一个选择，做出怎样的一种对风险的判断，其实相当于给我们自己一个模拟的机会。假设我们回到 BAT 创建的那个年代，假设我们也处在这几个创始人同样的年龄，我们会做出怎样的一个风险和投资的判断，这个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可能同样的情况下，同样的人可能会做出同样的选择，但是结果可能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其实已经比较熟悉，像阿里像腾讯都是靠人脉运作运营，这样更多的牵扯到具体的人和具体的行为这样一种商业模式来操作的时候，那我们发现百度其实是在更少的介入这样的东西，或者说因为他不愿意去，从创始人的基因来看的话，不愿意去更多的社交，不愿意去讲更多的关系的东西，人脉的东西的话，他必然走上了一个，那么现在我们看来相对更不那么跟其他两家相对应的市值这样的一个规模，但其实他又走了我们说弯道超车也好，我们说跨越也好，跳跃也好，人工智能也好，百度大脑也好，现在有的这种智能驾驶、自动驾驶也好，如果这件事成了，这几件事都成了，都是因为技术的原因，因为风口的原因，或者是因为内部人运营和操作的原因，都达到了一个理想状态，那么有可能它会回归到第一梯队，但这也是一个概率的问题。这也是就是说你有没有面对现有的风险的问题。那么同样，我们以现在为基准点来判断这三家公司的风险和三个创始人的风险的话，那么此刻 Robin 的风险是最大的。而仅仅就是在这不到20年的时间当中，可能每个主人公每个人的角色也都发生了转变和变化。那么以此看来，马云 Jack Ma 可能是相对最轻松的，他已经辞去了 CEO 的职务，甚至董事长的职务现在已经很明显，可能也要慢慢交棒出去。所以这也就是我们一直想表达的，无论是创业也好，投资也好，你可能就是一个一直在路上的一个过程，可能不像电视剧电影那样你马上会得到一个美好的结局，然后这个公主和王子就永远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可能从当年的 BAT 来讲，还是现在的 BAT 来讲，或者 TMD 来讲，我们可以在某一个阶段以一篇文章或者一篇怎样的节目或者是电影或者是电视的视频来宣告一个美好的时代，但其实这并不是终点。所有的竞争也好，风险也好，投资也好，都是在继续的，这个故事并没有完全终止，或者只是在某一个阶段暂告一个段落。那么10年以后，整个科技和互联网又会变成怎样的一种格局，又会变成什么样的呢？如果那时候的你穿越回来，穿越回现在，会对自己，会对现在的自己说些什么呢？现在的周鸿祎和360比当年3Q 大战的时候已经低调了很多很多，可能是因为退市的原因，也可能是由于国家级的这种安全性的问题，都变得相当的低调。而在当年3Q 大战360和腾讯打得火热的时候，大家给周鸿祎出的一个主意就是让他穿越回去，穿越回腾讯刚刚要创立的那年，马化腾刚刚攒够了人生的第一个50万，他在想是要买房呢还是创业呢？这时候的周鸿祎穿越回去了，用自己特有的口音对着小马哥说，小马，将来深圳房子要大涨啊，买房吧，别创业了，创业万一失败了怎么办，50万就没了。而这样在未来就不会有3Q 大战，而360也会变得无坚不摧。如果你是马化腾，你会如何选择呢？
数不尽红尘涉恋，数不完人间恩怨，世世代代都是缘，流着相同的血，喝着相同的 的水，这条路漫漫又长远。红花当然配绿叶，这一辈子谁来陪？渺渺茫茫来又回，往日情景在浮现，藕虽断了丝还连。情海世间是多变迁。
欢迎大家在正在收听的平台订阅格局购，也可以将本期节目转发给意气相投的朋友。欢迎大家在评论中说出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或者你希望在未来的格局购中听到什么样的内容。无论你是创业者还是投资人，或者是科技创投的爱好者，对于你自己的企业或者你看好投资的企业，哪怕是你自己的未来有什么憧憬，都可以添加格局长个人账号 VC 大大，说出你自己的格局购之路。